7月20日对于法轮功学员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中共迫害法轮功至今已经7年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特地走访了三个来自瑞典、奥地利和美国纽约的西方法轮功修炼者的家庭，来看看这些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是怎么看待法轮功修炼，是怎么样来看待这场长达7年的迫害，以及这场迫害给他们的生活所带来的影响。
我们首先来到北欧瑞典北部的城市阿尔维卡的一个温馨的家庭里，男主人万奈尔·克兰奈特和他的妻子克里斯蒂娜住在这个紧邻着挪威的城市，他们有三个孩子，分别是9岁、5岁和1岁半。克兰奈特在为政府的社会公益部门工作，妻子克里斯蒂娜是一名舞蹈老师，在阿尔维卡这里教舞蹈，他还有一个舞蹈学校，与不同年龄的孩子接触，见货也有成年人。接下来我们再到同在北欧的奥地利去看一下，他叫海尔莫特，在萨尔兹堡的一个房地产公司工作，旁边是他的太太焦海娜，他现在一边上学一边在博物馆工作。最后我们来到了住在美国纽约的 Scott 家里，高大魁梧的 Scott 是一个分子生物学家，他和妻子伊利亚娜生活在纽约。
1999年的7月20日，中共当局开始了对法轮功的镇压，这一天影响了许多人的生活。
在迫害开始的时候，我有些不太相信，因为这距离瑞典很远很远，在瑞典这种事儿不可能发生的。当时我已经修炼了1年了，而且我知道这个是非常好的，不可能去伤害任何人的，不论对哪个国家都是好的。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时感到这肯定是什么误会，马上就没事了。我有一些中国的朋友，他们很担心，因为他们知道怎么回事。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明白，这是一个不好的消息。1999年720的时候，我还没有修炼很长时间，我当时只是知道中国有很多人修炼并觉得很好。听到报道说那些遵循真善人生活的人受到了镇压，我感到难以理解，不明白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种做法对美国人来说，对其他非中国地区的人来说都是令人震惊的，他们难以想象竟然有政府会宣传如果人们以真善人为指导标准就会变得精神不正常。当许多人听说这件事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在迫害开始1999年一年以后，听到这场迫害发生都觉得不可思议，我都觉得这怎么可能发生呢？这实在是太可笑了。现在是21世纪了，不再是古代了，怎么能有如此疯狂的事情发生？但是它确实发生了。
那么这样一场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对于真善人信仰的镇压，又为什么会对这些远隔千里生活在自由和平国度里的西方人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呢？
我想7月20日对我来说是非常黑暗的一天。
Is this really black day for me? It's like waking up to really evil.
就好像醒来面对一个邪恶的专政政权。
Something that I, as a Swedish,
这对我这个瑞典公民来讲是从没感受过的，真的就像是面对恐怖。对我来说那是非常不愉快的一天。生命中美好、美丽、纯洁、精华被生命中的邪恶威胁，那真是很压抑的一天。
中共镇压让我也感到很痛苦，因为中共的镇压也延伸到了国外。以前国外都没有听说过法轮功，1999年突然发生了对法轮功的镇压，全世界对法轮功的信息来源都是中国的媒体造谣与污蔑，这对我们来说当然也是个问题，人们对法轮功有了一个错误认识，我们不得不努力改变他们的错误认识。 在1999年迫害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是把学员关押在监狱或者运动场，大家都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现在他们是拼命的掩盖，如果你在公共场所做这个动作，你就会被逮捕。环境其实变得更恶劣了，但是我们也从中认识到他们的所作所为更邪恶了。如最近报道的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据说这种罪行在前两三年就已经开始了。他们从非法被拘留的、没有身份证明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他们的器官。他们在监狱被关押的时候都被验血，根据他们的血型，中共再将他们的器官出售谋取暴利，并将他们的尸体扔进焚尸炉里。这种罪行一直在发生。自从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中国的器官移植手术比例大大增加，这是骇人听闻的。
这场迫害就这样发生了。虽然在自由的国度里，他们很难真正的体会这场迫害对于这些修炼者所造成的压力，但是他们却感同身受地体会到了自由、信仰的自由、精神的自由是多么的可贵。那作为一个法轮大法的修炼者，这些生活在完全不同的背景下的西方人也开始行动起来，帮助制止这场迫害，帮助更多的人了解这来自东方的古老智慧。
在我越来越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之后，我和妻子做了很多事情，告诉人们在中国发生了什么，告诉他们真相。这也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到过很多国家，参加各种活动，这些事情我们要一直做到迫害停止，不会放弃。
每次我去城里市中心的时候，我总是带着真相资料，这在我的生活中已经成了很自然的事情。我们生活在萨尔茨堡，这是一个旅游城市，是莫扎特的城市，中国人很喜欢到这里来观光。我一边在博物馆工作，一边学习艺术史。如果有可能，我在中午休息时有时间，而且总是随身带着真相资料，就去给中国游客送真相资料。因为我知道他们被自己政府的谎言欺骗，而我们有机会直接和他们接触，也有机会碰到中国政府的官员，或有些经济上的能力能到萨尔茨堡旅游的中国游客，和他们直接谈话。
在2002年中国农历新年期间，我们去了天安门广场，为法轮功进行了大型的请愿活动。当时共有来自15个不同国家的75名非华裔的学员。我们不约而同地到了天安门，希望告诉中国人，我们关心法轮功学员。这场迫害是错误的。我们见到许多许多的警察，他们在天安门殴打了我，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只是在回来时发现我的大衣上有一个大洞。中国还存在着这种很野蛮的行为，当他们听到法轮功时，他们就开始疯狂起来。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好像把法轮功学员当成了他们的敌人。他们花了这么多的精力，就为了阻止我们做这么简单的事情。我们只是想在天安门广场练功，并展示写有真善忍的横幅。作为一名美国人，看到这个情景，我觉得很可悲。 中国马上就要在2008年举行奥运会，而他们却对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做出这种事情。我们只是想结束这种人权迫害。我们被拘留了24个小时，然后被押上返回美国的飞机。这对我们俩来说都是一次很紧张的经历，这也反映出这场迫害是多么的愚蠢。这也证明了中共是如此疯狂的，坚决的要打压法轮功，耗尽了这么多的资源。中国这么多省市的人民仍居住在贫困当中，而他们却使用如此多的资金用来迫害好人，这完全是错误的。
我们在萨尔茨堡有个小的练功点，如果天气好，我们每天在公园里练功，每个星期六固定在那里练功。我们有一个传单，上面用中文写着：中国人，请为法轮功感到骄傲，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功好，法轮功红传全世界。有过很多令人感动的时刻，比如有的中国人路过时，看到外国人也关心中国人的事情，他们就开始思考在中国究竟正在发生什么。
被他们称之为讲真相的活动呢，成了他们在99年之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也都看到过，无论在寒风凛冽的严冬，或是在骄阳似火的夏日，那么总能在街头巷尾看到他们练功、酷刑展，或者是发传单的身影。也有很多地方的居民把他们称之为当地的一道风景线。好了，我们再看过了来自瑞典、奥地利和美国纽约这三个西方法轮功的家庭，讲述他们在720之后的生活之后呢，我们先来休息一下，稍后呢我们再来听听他们是如何开始修炼法轮功，以及他们是怎样看待修炼的。我们今天这个特别节目呢，题目就叫做迫害七年，大法深入人心，古老智慧教化八方众生。那么刚才大家都看到了这些西方法轮功修炼者讲述他们在镇压之后的生活，那么我们下面要返回头看一看他们当初是如何走入法轮功的修炼的。
我在少年时代也是很感兴趣这些关于生命的问题。我很早就观察到很多不好的事在社会上、世界上发生。战争、专制、饥饿，我便开始思考这些为什么发生。我们人类是怎样相互对待和对待自己的？几年以后，我也接触了一些东西，精神方面的、宗教方面的，很多不同的东西，就是能帮助我明白，如果你想改变这个社会、这个表面，我们必须从内心开始改变。
大约6年前，我的生活上出现了许多困难。我觉得我当时所做的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我经常感到很沮丧，我觉得做什么事都不顺。我当时只想尝试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让我得以从这种困境中解脱。这时我的一位同事跟我提起法轮功，我可以看得出来法轮功对他的影响。我最后决定试一试这种功法，我开始阅读法轮功的书籍，并开始练习法轮功的功法。就在我开始练功以后的几个星期里，我感觉好多了，更精力充沛，更开心了。 从那以后，我的状态变得更加良好，我感觉很不错。
我的妈妈比我修炼的时间长，大约两年的时间。我是2001年才开始修炼的。我先是注意到了我妈妈发生的变化。以前她病得很重，得过椎间盘突出、厌食症，生活得很不幸福。我意识到她一年内很快发生了变化，变成了一个很快乐的人。这让我很好奇，是什么能让人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我那时还在上中学，并不是一个好学生，像很多那个年龄的年轻人一样，对自己不满意。我在学法轮功中意识到了，这和学校学的很不一样，我变得心胸开阔。我修炼后，在学校努力学习，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我后来认识了我现在的丈夫 Helmut。 我们认识的时候他已经开始修炼了，然后我们结了婚。我必须说，过去五年的修炼让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那么可能很多人都问过这样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修炼法轮功？修炼法轮功到底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呢？下面我们再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我自己，我的忍耐力，我的自私，我觉得这个功法真正给我带来了力量。直到现在，很大的变化。
In family life, you want, of course, help your children in every aspect of life.
法轮功所讲的是要做事首先想到别人。
Is really to consider other people in the first hand.
So 我们在生活中经常谈，和孩子说应该怎样做。怎样想，怎样看待其他人。还有动物、大自然，所有在我们身边的事物。在你越来越了解法轮功真实的一面的时候，你真的会改变自己对别人的态度。现在人们日常里学到的都是怎么样得到所有东西，为了一切去争斗，在所有竞争中夺冠，做那个最好的等等。突然我们对孩子说，也许你并不用总是去争夺。当然你要试着尽力做好，但是最重要的是做一个好人，而不是获得胜利。这样我们教孩子还有我们自己用一个全新的方式看待事物和做事。我们夫妻之间也有很大的变化。以前总是我能从你那里得到什么，如果我从我丈夫那里得不到我想要的，我们就会吵架打仗。但现在感觉是好，慢慢来，再想一想，也许我能做得好一些，也许是我自己一些东西需要改变，而不是直接向外攻击。这个是在生活中经常碰到的事情。
在平常可能应该是生气的情况下，现在我可以看着我的妻子，心里是平静的，这样的感觉很好。我在高中的时候就打橄榄球，在过去许多年里我都尝试过各种体育活动，所以我的膝盖处总是很痛，我走路的时候也总是一瘸一拐的。我的脖子和后背虽然没有严重的受伤， 但是总是感觉很酸。我每天早上起来都感到很痛。而就在我开始练功以后的几个月里，我发现我的膝盖和后背的情况开始好转。一年后，我觉得好多了。现在我几乎感觉不到疼痛了，我感觉太好了。总的来说，我觉得身体健康好多了，有时觉得我好像越来越年轻了。更重要的是，我明白人生的幸福意味着心情更加平和，不再感到压力，做事情的自信心更足了，知道什么是对与错。法轮功带给我的影响是巨大的。我是一名分子生物学家，我一直在寻找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而法轮功解答了我的疑惑。修炼以前，我的生活很表面化，看重生活乐趣和一些事业上的成功。我是个比较快乐的人，但是以另一种方式，更多的追求着利益。在修炼法轮功中，我发现了生活更深的含义，更加珍贵的事物。我愿意把它介绍给每个人。
我觉得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粒种子，等待着盼望着长大变成美丽芬芳的花朵。很多人忘记了心中这粒神奇的种子，他们在生命中随风飘荡，谁怎么对这个人，想要他怎么样都行，好像他们不能给自己引路，履行自己的生命。我想说，觉醒，看到你内心的美丽，让你的生命成为你得到的最宝贵的礼物。
观众朋友，在我们制作这期节目的时候呢，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们时时会有些感动。不知道您是否会感受到这些普普通通的西方法轮功修炼者他们的真诚，是否感受到他们的善良和平和，还有他们的勇气。特别是我听到纽约的斯科特和他的妻子呢，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看到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的真相而冒着危险走上天安门的时候，我真的被感动了。那我看到了真善人的种子呢，深深地埋在了他们的心里，而他们呢，也因此生活得更美好、更充实。看到这一切，不知道电视机前的您有何感想？好，观众朋友，我们这期节目的时间呢，就快要到了。那么您可以发邮件告诉我们您的感想和建议。那么邮件地址呢是 newsmagazine@nttv.com。好的，朋友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